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美国副总统的候选人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下面我们来听陈小龙博士对此的分析。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来跟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大选。陈博士你好。
你好。
陈博士，我们关注到副总统的候选人似乎已经是尘埃落定了。那么据 BBC 报道呢，蒂姆·沃尔兹是哈里斯潜在副手的人选当中最名不见经传的一位。民主党说他是中间派，共和党说他是极左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解读？对于选民的倾向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说沃尔兹是中间派呢，这是民主党的前国会议长 Nancy Pelosi 说的。那他 Nancy Pelosi 是民主党的重量级人，那是华尔街日报呢8月7号这样报道的。那么 Pelosi 说的对不对呢？我看到美国国会山报网站呢8月6号刊登了一位民主党的支持者，也是国会山报的一个观点撰稿人，叫 Matthew Lewis。 那他的看法是认为说呢，选择 Watts 是 Harris 的一个竞选错误，因为这样做的话不但没有抵消 Harris 的左派形象，当然强化了这个左翼的名品牌。可以看出来哈，连民主党支持者的当中的温和派，他们也认为说 Watts 的立场和 Harris 太接近。那么实际上呢， Watts 他也的确是美国民主党当中啊极左派政策的坚定执行者。而且 Lewis 在国会山报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就是 Watts 在当明尼苏达州长的时候，他是放纵黑命贵运动的大规模活动，阻挠社会秩序的恢复。另外呢，他还允许给非法入境者发放身份证件，这都是民主党高层当时的极左派主张。但是在这次总统大选当中，这些极左派政策是很容易受到批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 Pelosi 会说 Watts 是中间派的？那这个恰好是证明了民主党的高层是很担心说 Harris 和 Watts 都会因为极左派的政治形象呢受到选民的抵制。那其实呢，民主党他是知道的，他的左派支持者呢会因为 Harris 和 Watts 的极左派形象反而喜欢他们，拥护他们。那真正可能抵制 Harris 和 Watts 的其实是中间选民。那么如果中间选民不喜欢极左派的政治形象，那么中间选民就可能或者不投票，或者是投票给共和党。所以民主党这次实际上是希望说用极左派的形象，候选人形象来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然后用包装起来的中间派形象来拉拢中间选民。至于中间选民是不是买账，那就要看接下来的80天的选举动态了。
我们看到 BBC 一篇报道是说，美国民主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呢，其实他们在被确定之前是要经历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查过程，甚至呢是用望远镜进行结肠镜检查，这样来形容他的苛刻。这一次的宾州州长未被选中，是因为他被起诉在上次大选中选举舞弊。但是其实留给选择副总统候选人的时间并不长，那么沃尔兹这次是否是经过了特别的审查和考验呢？
应该还是，因为不只是说沃尔兹这次会被严格的检查，美国两党历来选择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都确实会事先的筛选。那筛选的方法呢，除了背靠背调查之外，还要这个潜在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要填填问卷，这个问卷是200个，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很多问题那是非要他讲的，包括他是不是投资股票，都投了谁哪家公司都要讲。那除了这些方法以外，那潜在的副总统候选人还必须要和本党那个总统候选人会面谈话，主要是看两个人能不能谈得来。宾州的现任州长没有Shapiro没有被选中啊，前面提到那个国会山报那个观点撰稿人 Matthew Lewis 他的这个文章呢也提到这一点，就是他说本来啊宾州州长Shapiro 也是潜在的副总统候选人，但是呢因为 Shapiro 是犹太，另外他还提到了3个潜在的原因导致了 Shapiro 被淘汰。一个原因呢就是 Harris 的团队或许掌握一些不利于 Shapiro 的内部民调，那第二个就是对 Shapiro 做背景调查时候发现了一些让 Harris 困扰的问题，那第三个是 Harris 跟 Shapiro 面谈的时候，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个 Lewis 他的文章的原话叫做发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 这篇文章的原话，意思就是两人话不投机三句毒。那么我这里解释两点啊。第一点，为什么就是皮若的犹太裔背景可以成为问题？因为民主党它这个基本教义派，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呢，是支持世界上的所有的受压迫人群，对他们认为说哈马斯打击以色列是所谓正义的行动。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学名校校园员那个前一阵子发生过支持哈马斯集团的学生抗议活动。那么当然后来拜登当局那时候因为这个他也受到了金融界的压力，因为金融界有很多也是犹太裔的，他们要求拜登要控制校园的秩序，不能让这个抗议行动大规模延续下去。但是引起了美国民主党基层当中比较基本教义派就比较激进派的人有很大的反弹。那么现在呢，是偏弱这个犹太裔背景，他是会得罪民主党的基本教义派的，他是可能引起党内反弹，这是一点我解释一下。第二点就是说，Shapiro 的背景调查可能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期间呢，这个州的共和党党团曾经就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宾夕法尼亚州可能的选举舞弊问题开展起诉，那么已经起诉很久了，花了几十万。那么当时这个共和党宾夕法尼亚州党团是要求他们的州政府提供详细的关于那次大选的选举记录，因为里面可能有假票。那最后呢，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上诉法院的法官保护了史皮罗。这个法官用显明隐私为理由说，你史皮罗不必交出选举记录。但这个案子呢，并没有死掉。就如果什么时候被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那万一对民主党不利，而又让史皮罗当了副总统候选人，就是在竞选的最后80天里头，如果这案子被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结果又对民主党不利的话，那这次民主党的总统大选就完了。Harris 他会选择 Waltz 这个没有全国知名度人当副总统呢？一方面是说他的候选人清单上已经没什么人了， Waltz 是最后一个，不选他再重新挑一轮就来不及了。那另一方面就是 Harris 和 Waltz 这两个人的基左派立场让他们两个一拍即合。
那陈博士，您提到在经济边境两大话题之外，这次的大选呢加进了第三个核心话题，就是政治路线，这个对中间选民的影响很大，然后对很多国家的影响也是很大，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
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的国际责任很大，所以呢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这两大部分都会关系到两党之间双方的拉拔。但是呢，只要国际政策还没有严重涉及到美国的国内，那一般来讲选民都不会太关心。那么实际上他们也搞不太清楚国际局势的复杂性。那么在这次的美国的总统大选当中，民主党的国际政策严重冲击到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只有一项，那就是开放边境接纳安排上千万闯关者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就是移民问题反而变成了美国选民不便关心的事情。那说起来很好笑，到目前为止在国内政策方面，川普和哈里斯只有一个共同，就他们两个人都赞成要取消对服务业员工小费收入的征税，个人所得税，这是很小的点。那一般来讲确实那就国内政策它是很具体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等，那虽然是跟执政党这个政治路线是有关的，它观念不至于那么深，但是今年的大选就不同了。因为民主党过去的几年的国内政策受到他的新的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因此呢，美国选民特别是中间派选会很关心国内政策的价值观背景。那么中间选民到底肯定不同价值观的哪些部分，就是说因为两党的价值观不同嘛，中间选民不见得会完全的认同某一个党全部价值观的每一个细节，他可能是这个党的这部分我接受，那个党的那部分我接受，但究竟中间选民肯定哪一个党的哪一部分价值观，这一方面美国的民调很少触及，因为太敏感，民调公司不想做。那价值观呢，本来不是政治问题，它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它通常价值观是通过民间的影响来建立起来的，就是说传统上是由家庭、教会和学校三方面影响这个青年人的价值观，一般青年人价值观到18岁就形成了。但是一旦政府尤其是各级政府都介入了某一种特定价值观的认定和传播，然后用行政手段来强制推行的话，那价值观就变成政治。那么持不同价值观，在这种不同价值观影响下的政治方针和政治路线，它是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 这是讲的美国国内的部分。那国际的部分呢，就是如果政治路线之争发生在一个对全世界都有重要影响的超级大国，像美国，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的政治路线之争就会影响到很多国家，因为由于民主党它推行的国际政策很多是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那么这种价值观主导的政治路线呢，假如总统大选结果是换党做做看，那么美国今后推行的国际政策就可能发生转变，那么其他相关国家就会面临一个选择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有全世界有那么多国家在关注。
这个价值观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民主专制，还是指的是宗教信仰，还是种族，还是什么？
准确的讲，价值观其实没有那么具体化，就它包括道德、伦理，还有是非，就这么简单。在西方社会里面，还有一个宗教的影响，就传统的基督教、天主教文化的影响，它是和这个价值观配套。那么现在问题是，如果加进一个政治因素塞进去的一个新的价值观，我把它叫做新价值观，这个新其实是要打引号的。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你。
不客气。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